而智者巴斯把他渡了，他永远在伽蓝庙里的护法。他住那个蟒神呐、啊，就是龙一蛇蟒是龙一类的了。后来他那个给那个智者大师给了水之后，把他那个地点就供养给智者大师修了一个庙，他就把他那个龙滩呢、啊，他给修的嘛，神运殿呢、啊，所以他就是一只护法神。他这一发心护法，你看他享受的好好，到处给他修庙。他想过好多事，好多回圣，就是在明末时候，他跟乾隆皇帝显了好多的圣。当然也是故事了，但是很多的这些故事，也讲的太耽误时间了，很长。北京那个午门的那个关圣帝君像啊，就跟那个皇宫里的关圣帝君像，乾隆皇帝照了这两尊像了，给这两尊像打过，看哪个寿命长。那个外头的寿命啊，在午门那个是大像，在他宫里那是小像。那个算命的呀，你给他算，说这尊大像啊寿命长，这小像啊寿命短。他说好了，这个小象就随着我好了。我们清朝灭亡，小象倒就灭亡。大象供到某午门外，看哪个寿命长。结果现在大象还在午门上供着呢，他那个小象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八国联兵进北京的时候，还有冯玉祥啊、节故宫的时候，这些都找不到了，小象就没有了。你说灵不灵啊？还有那个午门那个关公险胜多少回，谁求都灵。你说是真的是假的？一切诸法皆空，都是在做梦，咱们一天都在做梦。但是我们这个梦做的不错，我们现在大家就讨论它，看这个梦怎么做。如来的言说旨意者，如来言说说法的目的呀、啊，他是见到了一时境界了，他是离了生老病死众乐的法了，他证得了法身长恒清凉不变无量的功德了，他能了了地见一切众生的身宗，皆有入实的真实微妙清净功德，就在我们这个众生的身宗有一个真实微妙的清净的功德，也要我们去体会认识它。那么这些个污名的黑暗的掩物的，把我们这个真实的微妙清净功德给掩盖住了，所以我们才长夜的恒长的受这个生老病死无量的痛苦，在受苦当中我们并不知道是假的，我们感觉的是真受，是实在受。因此如来看见我们不能够知道是假的，所以他才起了大慈悲业，起了大慈悲心，让一切众生离开诸苦，同时证得这个第一义的法身。那么这法身是什么样子呢？无分别样子，离了一切的思念，离了一切的言说，离了的语言，离了这些个虚妄的妄识，不起念着就对了，就是我们自己应得的。但是不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，一切众生对于这个本来是常乐我净，变了是无常苦空无我，这个无我就是成就了的。本来无我，他执着有我，就是在这个起分别取作于诸法，用他那个颠倒的妄想受生死的。如果颠倒妄想没有了呢，生死也没有了。那一念颠倒妄想歇了，一念你就清净了。这个境界我们不要说那么多，比如说我们想的很烦恼，或者一个问题想的很烦恼，或者家庭六亲送的什么很灾难了，你心里说啊，我给他念念阿弥陀佛吧，或者念的求一佛，念完了不但他得到没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儿，现在你心里就清凉了啊，你说我念了佛了，你自己心里安稳了，你就睡觉去了，睡得很舒服。如果你没念这个佛，没有做这个入想，很认真的，觉也睡不着，啊，明天呢连饭也吃不下去，胳膊这几天你自己是真病了，你就苦了，这叫老病你都得到了。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念放不下。如果看开了，想开了，因为一切诸法就是无常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幻化的。说车祸撞了，不论谁撞了，说这是因缘的吗？一定有因缘。错一秒钟他过去了，或者他那一秒钟他没到，他也撞不成，而且是多发生于那个开车的喝醉酒的，或者他那脑子到那个时候他糊涂了，人家那个红灯本来亮了，亮了很久了，他要冲出去。我们在纽要这么样一个车祸，把某一个那个江信佛的一个弟子给撞死了。他这个车是个美国人，他这个车在那紧后边长着一长龙，人家那红灯在前边，大家都停下在那儿，他在后头，他就在后头开过去，用那个冲过去，是那边来的车道，不都是上下道吗？这边道人家挡了，红灯挡了，那边道还可以通啊。他在这边开，他就冲出去了，也正好那边没有车撞他，他出去了，对人家的正道行驶那个，他帮撞了一辆车子，把那辆车子撞的打几转歪了，把人也撞死了。我就跟这个灾害的这个弟子讲，我说你要看破了，不要悲伤，这是因缘，不可思议的了。人家前头那么多车，人家都不开，他在后头，他要冲出去，还能万一的那边的上车道往下向下行的，人家给他撞上，他也冲不出去啊。那就那个时间也没有车，他就出去了，他就冲出去了。他这个车子来呢，在那边路口上，一个他的朋友叫他，等叫他下来说几句话，啰啰嗦嗦说几句话，他上车要赶时间，他就猛着开，他这一开，他这个正赶上。我说这个简直是巧极了，不可思议啊，一件事都不可思议啊。你说是什么原因？要有智慧一看，哦，他俩有果报，他找他要命来了，就是这样的还债啊，不然他跟他俩找不到，没办法报复，怎么报复啊？就像那个以前那个印度那位大师到了中国来，来找那个这个宋麻子来把他杀了，杀37刀，他就来找他的。但是他印度人，他怎么就找他还报？除非再等多生他。他说我要成道了，你再也找不着我还报了，我还是还给你吧。他说那个还完了，你要来生要再找我，我又还还你，没完没了的。那这样我砍你，拿刀背砍你37下，咱俩算了解了，谁也别找谁了。以后，我说这个人还是看开的，也是把他逗了。就是我们这分别取作颠倒妄想受生死的，师父。佛才为啊，令我们离开分别执着相，说一切世间法。说这些法呢，体空的，没所有的，乃至一切除世间法，也是体空无所有的。世间法、除世间法，一无所有。要广说呢，说18空吧。如是显示，一切诸法皆不离菩提体。这叫善说。你问我要怎么样巧善说呀？我就这么巧善说，讲到这儿吧。这本来我讲这一段呢，很深的呀，很深的，各个经里都有。要是讲这一段的话，要把它讲清楚的话，一个一个的名词都讲了，时间非常长的，不是我们这个短短时间，我都把它什么料说吧，料说一次，你能够印得一切法空，经常这样想，这些东西都不实在的。说这些看不到，从浅近的来说吧，看看我们上一代的人都不在了，再看看好多的生态都发生变化了，不是无常的吗？这个要在那个康藏地区随时地震，今天这批山还在，隔几天这批山没有了。在康藏地区那个地震没谁报他，为啥呢？它没有人烟，它变化也不死不到什么东西。有些个牦牛放在山上，死了几十万头，那就注意了，那就要报。说没有了，就是野生动物死了，随时在变化。像我们在印度，我在印度往西藏去，经过那10万里大山，路过一个地方，那是都是古老的森林，那地方里头失大火。别人告诉我呀，我们那过，那个罗邦告诉我，他说这个火。我3年前就看他在烧，他现在还在烧呢。 我说那烧完了应该没有了，他说不啊，他说前头烧到前头来了，后头又长上了，隔几年这边烧空了，烧路子烧到路段时候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他说他又都长起了，再过几十年又是森林呢，他自生自灭，自生自灭。但是等到一个大的灾害来了，全都不都没有了，全都没有。像我们到那个，我到那个以前的西康省，四川的老西康省，它有个建昌道，诸葛亮修的，在那儿。建昌现在改了西昌了，建昌没有了，那是古来叫建昌道，全部地陷下去了。我们到那儿，特别到那儿给他到那儿去看那个，坐船呢，小船看。要是这个天气啊，你看见街道清清楚楚的，整个的陷下去，在这个难的边上还立一桶大碑，很长，就诉说时候这个地陷的时候是在唐朝陷下去的，这是汉朝的时候事儿。陷下去了，跑出一个人，进去一个人，说头几天呐、啊，就听到那个风雷滚滚的，就说到了时候到了，说不行啊。还一个人没出去，还一个人没进来，在这个难边上住的这家啊，就是后来也没有，他那个也没震下去，在这个离得很远，他就听见这个声音了，说天天喊一个人没进来，一个人没出去，他经常观察呀，怎么叫进来，怎么叫出去呢？到这天中午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呀，那个人是绑在马身上的，过去呀没有现在邮递呀，邮递呀都是他昼夜不停地马跑，说这个人一到这儿来，把这个人马上又挪到这个马上，他身上绑着有金皮的那个文书了啊，就是在北京传到西昌七天七夜，就是马跑得特别快，到一站就把这人抬起来，又绑到马上，人是昏迷的了，结果这人跑到人家在这个人身上取下来，在那儿就休息了，他一个进来一个出去，就是这种紧急文件，这个进来了，那个送出去了，哇，都进来的进来了，出来出去了，就在这个中午，就在进来出去这个时间，出去这个人呢还没有完全离开，那个地就陷了，那个水呀就在那个地上冒，那个水就跟着他的马蹄子跑的人往外跑啊，他跑到哪儿走到哪儿，就没把他淹死，完了整个的过后呢，这个建昌道整个陷下去了。现在这个西昌城啊，离那个的还有好几十华里，你要坐去在那坐船看见它街道什么，古来的建昌道就在那儿呢，现在的西昌城改了，西昌城在这儿呢，现在那个街叫什么呢，叫琼海，还得你有运气好你能看得见，一般你看不见，看不见底下那个城了，琼海的水非常的清，非常的清了，这个叫西昌琼海，叫琼海。大家懂得这种道理了，我是说这个变化无常，变化无常，你也找原来的呀，现在我们湖北的泗水城也找到水淹的了，那不好几个朝代了也淹没有了，等好多的城陷下去了，好多的新兴又盖起来了，现在那个北京城啊不是了，北京变化好多次了，我们那法源寺已经是北京城外城西，现在变成市中心去了，就这么变化无常，这还是说是小变化了，大变化整个的没有了，咱们这个地球啊，就是咱们这个娑婆世界成了好多次，变化好多次了，咱这地狱都搬家呀、啊、看看地藏经嘛，你这个地球坏了，帮你挪到别的地球里去了，这个地球成好了，嗯，你又回来了，谁搬的业呀、啊、没有啊，都没有、啊、什么是菩提体呢，再把这句说完了啊，菩提体不是有不是无，也不是没有也不是非没有，就是非有非无有，非非有非非无，非有无具，非一非异，非非一非非异，非一非具，乃至毕竟无一相而可得，他你这么说这么自作，说有那就是无了，说不是无啊，那不是无就是有了，非非有，非非有，有是无了，那也非非无，那有无合起来该是吧，不是了，非有无据，有无据也不可以，那就是一呀、啊、一也不可以，咱们经常说一真法界是对着非一真法界说的，你其他法没有了，一真法界也没有了，名言假立。 不是一造众生是这样，你说这个不是就掉到那一圈去了。总之相对法，相对法一无所有，毕竟无一相可得啊。前面讲的都是空意啊，都是空的意思啊。这个我们讲这个空啊，前头地藏王菩萨说这个空不是断灭的，而是第一义空。这个在我们那个信心不具足的，就是我们经常讲那个信心没有信自己信是佛的，你是自己不承认的，他对于这样的来说，把一切的见都破了之后，就是一切执着的见的，就是我们看问题的看法都破除了。那在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就是喜怒哀乐忧恐惊啊，这叫七情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讲的一切诸法入梦入幻入泡入影，那就一切法的没有这些个情见，这个情见呢都要我们妄执颠倒，是我们妄想执着。那么我们前头讲了这么多空义啊，就是破我们一个情见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对一切问题的看法的见解根深蒂固，很不容易破除。所以我们看个什么事物总是执着自己的我见，我们的看法乃至我们的看法跟别人有出入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信佛的人跟不信佛的人看法他都不一样的。而我这样说就是对问题的看法，现在把这些看法破除了，要建立一个新的对一些问题的认识，直到以前的那些认识啊，执着一些诸法啊，在诸法上起执着都是错误的。那么现在先把它破除，显这个空的道理，我们显这个空的道理就跟我们那个金刚经啊，观自在菩萨所说的心经啊，跟那个是相合的，这是显的般若智。这个空呢不是断灭空，不是断灭空啊。因此了，要像上边所说的把一切见都破了，把你自身的执着的想都损减，损减并不是到这个的完全是正得的啊，只是现在还是这么在这个学习当中的过程。这个地藏王菩萨跟这个坚净信菩萨说的这段法的过程啊，只是还是建立我们的信心呢、建立信大成，心不确要，只要我们这样观，使我们那个确要的心呢、是成佛的佛道久远，已经无量劫才能得成佛，乃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感觉时间太长了，身生确要的有这么一类众生，那么就给他破除他这些个思想，使他思想的这些个颠倒想破除了，把他执着想给他消失掉了，那么呢，他就可以不确要了。不确要的心，就可以他能够住这个心呢，住到无住上，住在无住上，也就是心。这个住在金刚经所讲云何应住呢，是无住，因为无住的关系，他就没有个，就是好像是我不准注意到一个地方，那么我可以到处走动，我哪儿都可以住，但是哪儿都住哪儿都不住。那么这样子说，就是离一切法，不住一切法相，不起执着，不住散生心，不住生香味触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住生心就是不生啊。这个心不生，这个心就不灭， 那不生不灭的心就是不是妄想心了，无论随那个生灭心，那你还有什么缺要呢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，没有分别了，这是一类众生啊，仅仅这一类众生。还有一些个众生他不理解如来所说的子业，生起缺要。如来说的什么子业呢？说大乘的究竟的了义。大乘究竟了义是什么样的了义呢？那么说的很多了，咱们就刚才举那个金刚经说，佛告诉须菩提啊，这你问我怎么样住心，怎样降伏这些，那就应当无住心，这样来降伏。用这一个问题啊，你解决很多的这个胆怯呀、啊，或者顾虑的佛道长远呐、啊，那么也就是现在地藏王菩萨所说的真实业，不是用二种观道一时境界吗？这一时境界是个什么境界呢？一时境界是没有境界的，没境界而有一切境界，是不空的意思。唯心识观是空的意思，一时境界是不空的，这样子能离开缺要。这几是说的题目啊，下的还对这一段呢，这张我自己有解释啊。当知如来言说的旨意者，什么叫如来的旨意？子就是摩索要达的宗趣，宗趣。意就是思维。如来见到一时境界了，如来是见到一时境界了，是证得一时境界了，以一时境界而此的知见，这个知见是无知见的知见啊。那么究竟了，离开了生老病死苦，一切哪法乃至于习气，证到了一个化身的离体，长恒清凉不变等无量功德具，福能了了见一切众生的身中，皆有如来真实微妙清净功德，而为无明难言之所扶障。这个是指众生说的啊，佛已经把这个无明难言的扶障啊，把它消失掉了。所以证得了是真实微妙的清净功德，真实清净微妙的功德就是一时境界，一时境界是无境界无相的境界。那么微妙清净功德呢，既然说清净功德，不是染污的，不是染污的也无有相可得，微妙就是有即非有，这叫微妙。不要说是如来有个清净微妙，说如来有一个真实的清净的微妙功德，因为又要去我们众生心嘛，要看这个微妙清功德，总是要有个东西啊，那就错了，没有个东西，也没有个相。那么这个清净功妙微妙的功德，除了一些障惑，那么看见众生啊，不能够理解他本具的这种清净微妙的功德，而要受这个生老病死苦的流转永远不歇。那么如来时候起了个大慈悲意，欲令众生离住诸苦，同怀这种清净微妙无染的清净功德，因此呢才对众生宣说这个不可思议的一时境界的法，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开一切苦住苦，同时怀得法身第一义的乐，就是常乐我净。有什么是法身呢？这解释上一句话，这个法身呢是无分别离念的，能可以使你那个妄想不起。但是一切众生呢，他是常识的，他乐于分别，乐于取着诸法，以颠倒妄想而受生死。这个生死就是他当的颠倒妄业所做的。他想令一切众生，佛想令一切众生离开这个分别执着妄想，所以这才说的一切世间法。 一切世间法没有个体性，没有实体的，毕竟体空无所有，乃至于一切出世间法，佛说一切世间法，说一切出世间法是对着众生的他所有的尘劳，所有的妄想遮蔽那个没能除掉而对他说的，所以广说呢入十八空，显示一切诸法皆不离菩提体。这一下呀，再把这个重复这一段的意思啊，再跟大家说一说啊。这说这一时境界相啊，究竟了了解了证得了一时境界相，那就算究竟了。咱们这个是真如实相观，就是证得了这个真如实相观了。证得真如实相观了，一切世间法的乃至二乘法的生老病死啊，苦集灭道啊，乃至于六波罗蜜大乘的了义法，这些个都是对峙的，都没有真实的，都是虚妄幻象。是什么的幻象呢？是法身的幻象，法身的幻象。如果是没有了这种生老病死苦的这些幻象，你自己会感觉到很清凉的，那个没有这些变化相了，永远不变的是什么呢？法身。因为生老病死是变化的，生老病死有两种，一种是分段的啊，一种还有变异的。分段生死，变异生死，分段生死生老病死苦，变异生死叫真常流种。那么这种的境界相了，在这个楞严经上呢，波斯密王佛就问他了，说大王啊，你以前看见这个恒河是什么时候看见的？波斯密王说，是我行年三岁，我母亲带我出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恒河了。佛又问他，你现在好大年岁了？他说我现在60多岁了。说你三岁的看见恒河，跟你60多岁时候看见的恒河有变化没有？他说我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变化，因为这种的变化的速度，以凡夫的眼光来计算呢，他是看不到什么变化。就像我们在西藏的时候看到喜马拉雅山，离这很近。在他6000多公尺，看他那个8000多公尺，好像是他没什么变化。年轻时候看100年之内，你不会看见他半个他会变化。我那时候就想，因为佛在时候经常的指着那恒河流域，恒河的流域啊那个时候他那个水跟他那波度跟他纳尼，那现在再看他变化很大了。那是我们中国恒河黄河可就不同了，黄河我们经常说30年河东40年河西，它年年差不多黄河要发水，所以它的变化很大。这个佛举这个例子都是佛说法，都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大家看到的来做例子的。那么的所以在他这个60多年中，他看见这个水啊好像没还是那样流了，没什么变化了。这什么没变化呢？见没变化，是他看见的东西，那客观的环境已经有变化了，但是在他右眼分辨不出来，他看不见变化。而且是这种呢，就说明业，业之不同，看见一刻事物在变化，认识不到事物的变化，认识不到的变化，因为这种变化的速度啊，他从右眼看呢，他就看不到。这个是佛给说这个例子是什么呢？不是那个水没在变化，而是说你的见呢没变化。你3岁看见也是还是这个见，60多岁看见还是这个见，见无变化，水已经有变化了。一切物质在变化运动当中，但是你能见的见没有变化。就说我们这个认识问题，认识问题，从那个我们年轻时候小的时候 看着一个事物什么的，好像这个事物没变化，但是你的人呢变化。三岁的时候看见好像是这样的，六十岁看见是这样的。那人已经三岁跟六十岁毕竟不是一个，那个幼体已经变得很老了，就说明啊，你的性是永远不变化的，你这物质是永远是变，很快就消失的变化，就是这个样意思，含义上。我们这里头就是在我们这个思想意识当中，在我们幼体当中，它是有个不变的东西啊，形容这个意思，让我们自己去认识去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成道了之后，他感觉到啊，他说是我这个修得了成佛了之后，好像我什么也没有得，无证无得，是不是那佛就白修了呢？但是他看一切众生，哎，都跟我一样啊，那大地众生皆有佛性啊，他都具足的。但是他为什么不能用？因为他没有这些个修，被那所谓那个障呢就障住了。不论释迦牟尼佛呀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地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他们身上我们也都是具足的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一点都不能用，也一点见不到呢？我们有障碍，他没障碍。我们受什么障碍了呢？我们就是我们说这个妄想颠倒思想的障碍，所以我们自己的真心不能显现，所以证不到一时境界，证不到一时境界，一切都不会能相应了。我们就顺这个生死、生老病死苦的流转，无量无量的苦啊来敌派你。那么好的呢，我们也见不到；见到了，我们也不认识。我们经常不是要想见一个圣人、见一个菩萨，好像我们一见菩萨、一见了佛、一见圣人，我们就成道了，但是就是见不到。就是你见到了也还是一样的，见到了也不见得成道，你还是自己得修。这段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逐渐的先从我理解，理解了信心更能坚定，有了信心了能够理解了，你才能够逐渐的修，从修的当中能信得深刻了，能够得到相似了，从相似了你渐渐的烦恼就减少了，所以能够入法身，能够入法身。这个我们自己有个感觉，我们信佛之后是不是烦恼少一点？有些事情过去我们是怎么看的，怎么认识的，那么信佛之后了，经过几年的学习乃至一年吧，有的几个月刚一信佛，他的进步，他的过去的善根成熟，跟他悟得的他进步的很快，他马上就能理解，马上就能投入。有些跟他信佛几十年了，始终信不进去，还不用说解了，他就不解呀，很多不解。但是我个人的认识啊，从这个这是甚深道理，从浅近的这个有点坚实根据，因为我们这部经的目的啊，它是说的善恶因果了，而后的这个修正的功夫跟着入浅入深都是根据前头来的，根据前头来。为什么让我们忏罪呢？如果你拜忏，忏的相应，你的烦恼渐渐就轻了，轻了你自己生出一种智慧了，这种智慧你渐渐就能够理解，渐渐能深入，你才知道你那个拜忏的功夫并没白费啊。所以成了佛了好像是修的时候都白修了，要是不那么修你现在也成不了佛啊。同时那个修也给众生示范了，就是我们的修也给那个不信佛的修给他做个规范了，这种道理没有白白的，没有。你要不修，不修你什么也不知道，你要不修你信也信不进去。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有个时候很明白，心里头也很起勇猛心，有个时候很糊涂，完全信心消失， 就随着想睡大觉就睡大觉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管他什么业了什么果了什么戒了，一律不管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给他加个名词，说业障发现，就是业障又升起来了。为什么他要升呢？不知道，烦恼特别重。咱们个人都体会到，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。所以你修的修的要进一步的时候，烦恼来了，来了会突然都停歇，甚至到退的连佛法都不信了。又经过一段时间，有一个业障，一些个挫折，他那个善根呐、啊，又升起来了。完了他就直接感觉这一段时间完全不对了。那么也许说是走火入魔了吧，也没走火嘛，也没入魔，就是这个自己的心里头啊变化，自己心里常识起这个变化，对这个什么是实际，什么是相似，什么叫随分呢，完全不理解。所以我说这个实相啊，像到住位的了，三仙位的，他就相似，感到正地了，实地了，登地菩萨了，一位又叫随分觉，感到究竟了，究竟觉。咱们现在呢是不觉了，但是不觉了之后，我们起一念的信心，从这个不觉当中我们产生一种实觉智，这叫实觉。因为我们那个就是耐分别取着，所以啊不能够得到这种境界，不能得到。还有说一个，我们以前总因为这个一成没成道啊，因为拿这个神通来定量，而且我现在开神通了，就是他们是最近呢特别实行，说开了天眼了，看见自己或者看见别人，过去生了或者现在生了，有的把这层当成圣境。这个叫着魔，着魔。这个在楞严经上头，五十种阴魔就是五蕴所发生的，色受想行识，每一蕴有十种魔，有十种魔。所以它一有魔了，产生一种内魔，内魔。他不去正当去用功去了，他也不好好去修行去了，他就去耍神通去了。一有神通了，看看别人，观观这个，观观那个。把正修全废了，谁求你啊，像个像啊，干什么的了，这就叫着魔，着魔。那么这个呢，不是见实相，不是见实相，这是魔讲。像往往的自己因为自己道力很够了，一起心动念，你所要想求得的就来了，这是魔，不要当成圣讲。因为这样子下去，最明显的是一个什么呢？防废正业，魔事一来了，你以前拜三拜的很好，不拜了。我念佛念的很精进，一天念那个一万声佛或者三万声佛，不念了。那我已经修成了吗？一天就专门的给人家去看这个看那个，看自己的一些神通，渐渐就堕到了，那个退堕了。法身是没有这些个的呀，一时境界是没有这些个的，但是众生就喜欢这些个，特别现在咱这末法众生，要听哪一个说有点神通，哪个什么说那法很密，受个灌顶抽法，他都要去。去完了之后，真正得到了什么？没得到还好，得到了做的业更大一点，完了时候再回转来，很回转不来了。如果走的浅还可以回转来，走的深了很不容易的。因为我们第一个这个空观不能够现前，不能宽前知觉心呢，它就放不下。放不下呢，说把东西都当个有一运什么东西，都要找个实在东西，都找个实体。但是这一时境界啊，就是菩提的心体了，菩提就是觉的意思了，觉的体没有。要想把这个觉的体当成一个物质，当成什么样的东西，那就不是菩提了，那就不是菩提了。所以菩提这个有四句：非有非无，非非有非非无，非有无具， 合起来也不是，单一也不是，非一非一，非非一非非一，就是上头说的下头浅排除，上头说的下浅，毕竟没有一相可得，离四句绝百非，就这意思。因为离一切相过，言说取不到，人不依言说，菩提法中没有言说者，就是言语道断，也没有能言说者，没有个能言说者，又不可以因心念之，这叫不可思议的意思，就是说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心行处灭就是心念思维要想知道不可能，没有，如果一有思一有言说都不是真实意，不是真实意，菩提法中没有能取可取，没有自无有他无离有分别相，要有分别相就是虚伪，就不是体，不是菩提了，就不明相应，这样的来显示菩提的体。钝根的众生不能截折，你像利根的众生呢，他一听到他就知道了，钝根的众生啊，他不能理解这种意思。说地藏菩萨他很了解众生心呢、啊，很了解众生心，他说那个钝根的众生他对这种意思呢他是不理解的，为无上道的如来的法身单为空法，一向毕竟而无所有，虚心缺要。他这个思想说到空了，他堕到无所有当中了，他因为法身是空的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还学他干什么呢？为什么还要学呢？本来就没有吗？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长庚医院不有一个问我，就问这个，他说那个都空的了，我们还学啥呀？不要学了吗？学了也没用吗？还要学啥呢？那这一切地藏菩萨理解众生啊，他说要这么样的一说空啊，众生因为这法身是没有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法身是空的啊，学完了修成了还是什么也没有的，那修什么呢？他就产生一种确要的思想，他就见不到这种真实的义理，这就叫钝根，叫钝根，他不能理解无上道的法身，这个空法的意思，他不能理解，他就理解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说当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他心就产生确要。他说这个我这么样学，这么样修，这么样完了之后，我堕得一无所有了。他恐怕堕得无所得众，回者呢他起增减见，增减见就是那法身是损减的，到正得法身了就把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完了他起一种毁谤的思想，自己轻自轻也轻视其他，那对这一类人啊，就是地藏王菩萨说啊，对这一类人呢，我就给他们说，如来法身的自性是不空的，是有真实体的，具足无量清净功德的，从无始以来自然圆满，非修非作，乃至一切众生身中一切具足，无变不异，无增无减，如是等说能住确要。我们从这段话我们理解佛所说法的几十年呢，就这么反反复复的，我们认为是矛盾，它不是矛盾，说对待这类众生利根众生一说他就开悟了，那就给他说空义，说大乘了义，这类众生他不能够这样做，那又回来了，又重新来给他说苦集灭道法，说要把这个佛在这个在住世的时候把他的法截然划分，说某一个时期佛说身法，某一个时期佛说什么，我个人想啊，我从我的学员当中的，我说不是这样的，佛今天这个法会碰到这一类机了，佛就他是立根，这个他是空义，但是这个法会那是看一看都是钝根的，他就给他说不了义的，引他入了义的， 那么众生就把这个佛所说的法啊，说佛在这个时间说什么法，在那个时间说什么法，就把它截然划分，这个是不大确切的。那佛一直在说华严，说什么法都是在说华严，又怎么样理解呢？那这佛这个释迦家判说佛说一切法都是法华，这什么时候都在说法华经呢？现在在我们中国的唐朝的时候，隋唐之间的智者大师，他看见了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说法华经，会还没散呢，那说华严经何尝又散了呢？我很意思，我到了印度去朝菩提伽耶时候，我看那个华严经菩提三会都在普光明殿，说就离那个菩提伽耶菩提场啊没好远，我就沿着那周围去找，没有，这叫愚蠢。那是圣的经啊，所在会的都是大菩萨。我们在五台山时候，我朝五台山，我有时坐那冥想了，那是思索想了，文殊菩萨就在这儿，就在五台山，到处都是，一万菩萨咬清凉，一个也碰不到。那天我们走那正赶那个五台山的罗马大会，我说难道这都是菩萨化身吗？看那些罗马是菩萨化身，我也许有母和尚造业的没了生死的也变罗马了，说分不清楚啊，我是拿他。